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0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诵明慧年历，体会讲基本真相的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4日。今年明慧网上有各种版本的年历，还有四合一、二合一册子年历，普通家庭资料点都能做，非常方便，又是一个讲真相的契机。我平时都是发送自己打印的册子年历，前几天同修分给我三本大挂历和几个台历，拿起来不如小册子方便，挂历在户外场合也不好给人展示，给谁呢？背法后立刻觉得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放下自我就行了。茫茫人海，我是不知道谁是有缘人，师父知道。中午发完正念，我把挂历、台历分别装上大袋，求师父让我找到有缘人。一，人们喜欢明慧年历。遇到一对夫妻，说免费赠送法轮大法真相年历，问他们要挂历还是台历，他们说要台历，先给拿出的是金种子，女的看完说，还有别的样的没，又给拿红船世界。女的看一眼说不要，男的说刚才那个就挺好，还说去年的宝宝年历挺好，问我一共几种，还说拿一种就行，并说共产党真不应该迫害你们法轮功。我又跟他们讲讲真相，他们都是明白真相的。路边有位带小孩的女士，给她红船世界台历，她说谁敢摆呀。我一边给他翻看年历的内容，一边说，我们敢发，你在家里摆怕啥？就你家里几个人，你怕谁？你看国外法轮功都在大街上游行。他一直看着年历的内容，觉得挺好，想着我说的也有道理，说那你给我，我就要吧。又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也知道法轮大法好。发给第三个人是位卖卫生纸的男士，告诉他是法轮大法真相年历，他说要挂历，我说三种，并拿出红船世界四合一版本的小样让他看，告诉他还有宝宝和农村话的，他立刻说要农村话，他看上去像农村人，农村人喜欢金种子年历。第四个是卖薯片等小食品的女士，很豪爽，拿红船世界四合一版本的让他看，他说太小了，他说他敢挂，要大的。我把红船世界挂历给他，他非常开心，说练法轮功的人都面善。第五个是路人，30多岁的男士，我说送法轮大法真相年历后，他说要挂历，最后那本宝宝挂历给他了，几本挂历送得非常顺。因为师父知道谁是有缘人，要挂历的都是已经明白法轮功真相的，胆大有正义感的。另外发现，让世人公开摆真相台历，如果台历画面直接就是我们的真相图片，有人就害怕；如果同样的画面换成册子形式的，不用摆放，世人就没有压力，胆小的也敢要敢看。所以册子年历的形式传播真相也很好，美观实用，成本低，同样的内容做一本台历可以做10本册子， 二合一年历册子成本约 0.5 元，台历一本约5元。接下来碰到一个胆子小的城市老人，给他四合一红船世界小册子，他赶紧放兜里，很害怕别人看见，也害怕别人听见我们说话。他说回家自己看，我也就没给他压力。众生各有状态，各取所需。二，基本真相自焚425一定要讲。一次看到一个中年男士给报刊亭送报纸，我过去送他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小日历，他不要，一脸嘲笑的表情。我就给他讲自焚伟岸的疑点，他听听觉得有道理，明白了法轮功禁止杀生和自杀。他又说，那人家跳广场舞的，打太极拳的怎么没事？还是你们参与政治，围攻中南海？我又讲425真相始末，他听后再也没有嘲笑的表情，而是跟我说，你是第一个跟我讲这些的，我碰到过许多岁数大的，都没跟我讲清楚，你也是我碰到的练法轮功里最年轻的。我告诉他，年轻人都在上班，而且我们的期刊里本本都有这两个真相，是因为你一直拒绝，所以才不知道。他还不承认，说没人跟他讲过。他是送某某日报的，大概是看党没看多了，一说话就是我党，还向我推荐某某日报。我说我不看邪党媒体，我给他其他名会期刊，他也不要。我一下子意识到，人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一旦认为是不好的东西，一定要远离的，在他心里还有误区。他觉得我很理性，愿意和我多聊聊，又问我学历。我告诉他哪个大学毕业的，他又说，我党也有成绩，习近平不是把迫害你们的周永康、薄熙来抓起来了吗？那江泽民一个人不能都算到我党身上。我说，习近平抓坏人，我们也赞成，不管出于正义感也好，还是黑帮之间内斗。可是现在迫害法轮功的事情还在持续着，江已经退位，能说没有这个党的原因吗？没有共产党，江一个人能迫害我们一亿人吗？大陆被共产党统治以来，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能是一个人干的吗？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意义的政党，共产党宣言里不是提到他是一个幽灵吗？他好像被震动很大的样子，在思索。他又问我活摘器官的事，说他不信。我跟他分析中国医院官网上移植器官的数量、等待时间、死囚的人数、配型的比例、自愿捐献不符合中国传统，所以基本没有，很少。美国那么多人捐赠还得等几年呢，大陆就几天。他点头同意，他还说党也做过好事。我告诉他，一个杀人犯在法庭上说自己扶过老大爷过街，是不能抵消杀人罪的。我建议他看看九评共产党就都明白了，他不看。我说，那你就看看维基百科怎么说的，那不是我们的媒体，是第三方中立的网站。因为我儿子的大学老师讲课时，为了让学生信服，就经常说，这是我费挺大劲翻墙上维基百科看的。我试过，在大陆英文的维基百科不用翻墙，中文得翻墙，对我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我送他明慧十方光盘，里面带有翻墙软件和各种电子书。这回他要了，说我看看中立媒体怎么说。我告诉他用小鸽子翻墙软件就能看真实的报道。接下来他又说，那你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我党培养的。我说，是我父母培养的，西方国家福利待遇比我们还高，不必去感谢哪个党。你看看朝鲜和韩国，一穷一富，国土人口都差不多，那不就是共产主义制度害人穷吗？他思索着不再说话了。我又给他讲了20万人实名起诉江泽民，就是希望无辜的被欺骗的百姓 不要随邪恶陪葬，这也是我们告诉世人真相的目的。他说，我好像有一点理解了，你们也是有情感的，你们认为自己是为正义发声。还说，你说的有的我认同，有的不认同。我感受到他头脑里的激烈冲撞，我相信他看碟翻墙后一定会明白的。我还碰到过一些固执的人，不相信政府能做出假新闻，还说自焚要是假的会激起民愤，假的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政府不公开说。这正是共产党政府的邪恶之处。我说，政府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像过去秦桧迫害岳飞，坏人当道就会发生这样的事。说白了，还是基本真相不明白，才导致人们不理解我们。那些不看真相期刊的人，就靠我们大法弟子用嘴讲，来解开心锁。提醒大家讲真相时，不要忘记最基本的真相。下面引用师父的讲法与同修共勉。弟子，大陆学员也有很多人讲真相，就是发酒瓶，讲退党，讲社会问题，认为正面讲法轮功真相过时了。师，这些认识在明慧网上可以写一些文章，跟大陆学员交流一下，跟他们说一说，告诉他，法轮功真相一定要讲，最基本的东西，法轮功是什么，讲真相时永远都不能丢下，一定要讲。没听到真相的，不了解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有偏见的，都是最基本的情况不了解，不知道。偏见都是被中共邪党灌输造成的，所以法轮功的真相还是要讲，要重点讲。选自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学会善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9日。两年前，大约在背法背到第五遍的时候，脑中曾闪过这个题目，学会善良。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没有动笔。今天在哈尔滨大绑架案发生后，反思自己写出此文，个人所悟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2018年11月9号，哈尔滨发生的绑架大法弟子事件，九个县市同一时间被绑架人数将近200人，至今仍有失踪同修没有找到，公布出来。同修们的个人财产损失无法计算，被绑架同修有在看守所绝食的，现在人身性命安全状况都不得知。家人们心急如焚，奔走呼吁，四处托人，有病倒的，也有怨声灾道的，也有警察仍然在搜查没有抓到的大法弟子。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有同修悟道，这么大的事件发生了，作为哈尔滨的大法弟子，有失在，有法在，我们不能退缩，不能逃避，应及时顶着压力走出来，收集信息，提供第一手材料，揭露迫害，积极营救同修，呼唤正义良知，救度各级警察中的可救之人，把各项救人工作都有序地做好。师父在法轮功中告诉我们，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从法中我们知道，善是大觉者的本性，是宇宙的特性。大法弟子要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带着众生进入新宇宙，必须要同化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然而这些年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某一同修被绑架，马上就会传出被绑架的同修的各种不足，有的还说得义愤填膺的。其实各种说的背后，常常带着各种不同的个人执着，甚至恶的因素。 作为修炼人，如果没有重视修去党文化，仍然在党文化中所谓的修心做事，就会不知道善良的具体体现，表现出来就和道德下滑的常人一样。仅举一例，一名女同修被绑架，在被迫害中没有把握住，说出了别的同修，关押一个月后回来了。同修的常人朋友非常同情同修的遭遇，又请吃饭又送礼物的安慰同修和同修家里的常人，而修炼的群体中却极少有人来关心同修，同时讥笑嘲讽，有说他是特务的，有说在男女关系上没把握好的。该同修的常人丈夫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非常不理解。妻子做常人时就是一个非常传统善良的人，为什么在妻子有难了，平时常常来往的同修却要落井下石？在传统的世人眼里，人落难了，人们会同情的，仗义之人会伸出援手。可是由于中共协党几十年的假恶斗的灌输，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全都变异了。别人有难了，不是同情，不是关怀，而是指责，甚至幸灾乐祸。当然，这种大绑架背后肯定涉及很多很复杂的因素，根本上可能是各种乱法现象，各种人心多了，被旧势力利用了。面对残酷的迫害，我们没有任何常人的抵御方式，那么我们有什么？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说，有人说你瞅这个人笑一笑，你表现得很和善，就是善了，那只是人表现出来的一种友好状态。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分完全表现出来，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这是慈悲，它不是有意的表现，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个人悟道，平时在修炼中，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看众生都苦，看谁都不容易，多为别人着想，没有不平衡的心，负面的物质不从自己这生。呼吁哈尔滨同修，不要互相指责埋怨，除去党文化，放下人心，学会善良，修出慈悲，相信慈悲心能帮哈尔滨同修度过劫难，带着众生圆满。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请同修注意电脑网络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周刊877期大陆综合消息中提到，在大陆没有个人隐私可言，公安可以随意的调取任何人的通讯、言论、出行、监控、电脑、网络、物流等等资料，可以随意的给个人的电脑、手机植入病毒，不需任何许可。公安对被监控的电脑的监控记录达到每五秒截屏一次，常年不断，被监控电脑里的一切资料都被收集。明慧编辑部再次发文，重视安全是要点，提醒同修注意安全。文中指出，今年6月，编辑部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的通知后，很多同修认识到了，做到了，而还有很多同修并没有就此建立明确的安全意识，还在给迫害提供借口。文中还指出，在此再度善意地提醒大家，关于通讯安全问题，
请无条件地按照师父讲法中的教诲去做，特别是师父已经讲明的法理，再不按照要求去做，就等于明知故犯。时间长了，邪恶无疑一定会钻你的空子。文中最后提醒同修，怎样才是真正为我们好，只有师父才知道。而我们只有越来越做到信师信法，以法为师，不断去掉执着，不断放下人心，达到法中的要求，才是真修啊。我认识到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常人层面的问题了，它是大法弟子修炼中的问题，是你是否听师父话的问题。师父讲明了还不听，那还是师父的弟子吗？多么严肃的问题啊。其实安全问题包括很多方面，除了手机通讯的安全外，电脑网络的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互相之间的联系与明慧网的联系是通过电脑网络来实现的，所以电脑网络安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是我发现我们地区对电脑与网络安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的老年同修，有些技术同修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从技术角度讲，存在很大的安全漏洞，从修炼角度讲，重视安全是修炼问题，既然是修炼问题，邪恶就不会因为你文化层次低就不钻你的空子。前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电脑感染了一种特洛伊木马病毒，据一个同修讲，这种病毒可能是一种盗号的病毒，可以盗取用户的信箱、开机、加密盘等各种密码。这是我在给同修装系统时通过 U 盘感染的，是师父提醒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及时处理了问题。然后我把我装过系统的同修的电脑又检查一遍，也发现了这种病毒，现全部处理完了。这种病毒其实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一次我去给一个我装过系统的同修的电脑处理病毒时，电脑突然打不开了，出现了黑屏，我知道是邪恶干扰，我又重启了电脑才打开，但是电脑的鼠标又没有了，我知道是这个病毒邪恶怕被清除干扰我，我再次重启电脑，这时鼠标才出现。我把同修电脑中的病毒处理掉，又上网及时打补丁，然后再次进行了安全设置，我才离开。这件事使我认识到电脑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也认识到那些电脑病毒是另外空间存在的干扰正法的变异生命，是必须清除的。明慧网的技术栏目中一再提供电脑的安全技术，可是我发现这没有引起同修们足够重视。明慧网建议同修的电脑要全盘加密，移动硬盘与 U 盘也采取加密措施，并提供了详细技术支持。可是我地区的同修的电脑多数没有全盘加密，有的同修的电脑系统还是以前 Windows 8的老系统，没有按照明慧要求升级，系统补丁很长时间没有更新等等问题。因为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世间的形势也在加速变化，邪恶也少之又少了，表现在邪党人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也不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也必须有他们的所谓证据才能实施迫害。为了不给邪恶最后这点空子钻，同修们应该注意电脑安全与网络安全。几天前，我知道有位同修被绑架，他们在同修的电脑中没有找到任何所谓的证据，因为同修的电脑是全盘加密的，结果几天后同修就回家了。当然这与同修的正念是分不开的，因为邪恶迫害大法弟子也必须得符合世间的理。就像师父讲的，因为你就在常人中修炼，他不会突然间给你来个大头朝下飘起来挂在那儿，把你弄到天上吃点苦，他不会来这个的。摘自《转法轮》。重视电脑网络安全也是我们为众生负责、为法负责的修炼境界的体现，当然也是为我们自己修炼负责的体现。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这个问题，特别是技术同修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维护你负责的电脑的安全正常运行也是我们技术同修修炼的一部分，是我们的责任。个人的一点想法供同修参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与还使用微信电报的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9日。从明慧交流文章中看到有同修对删除微信有抵触，有的转而使用电报等类似的东西，对其他同修的提醒也不当回事。现在我大概能体会了解一些这些同修的心态了，因为修炼中看到自己过去在很多事情上也是类似的心态，所以也深深体会到这种心态对修炼人巨大的破坏力。尤其在邪恶迫害形势下，我们坚持大法修炼的每个人都想要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我也一样。在修炼上过去也自认为很努力，经历过邪恶的残酷迫害，对大法更加坚定了，对法理的认识理解也更多更深入了。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后，赶紧一一对照自己有没有相应的问题，有就赶快改正。很多时候查看自己没那些问题，也很关注明慧网刊登的同修交流文章，有些交流文章也引起我的注意，查找自己相关方面的问题等等，平时也尽力做好该做的事情。现代社会流行很多东西，我知道都很不好，都尽量远离，每天过得挺充实。所以直到六七年前，虽然嘴上没说出来，但思想里总觉得自己修得挺好。而另一方面，在家庭环境里，跟家人却常常生气，磕磕绊绊。修炼前各种因素的作用，我已经形成了非常大的脾气，尤其在家里，后来都不去控制了，碰着我的观念，火就上来了。修炼后这么多年，确实改了很多，但前几年就常常感觉家人故意找茬，家务怎么做都不对，那种语气，一脸的鄙夷，感觉他就是故意胡搅蛮缠。道理我都懂，就忍，积累多了，强忍不住就发火了。很长时间我都没走出这个状态，认为家人找茬的观念越来越强，简直都见不得他。终于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促使我无条件说我错了，无条件的修自己。尽管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错了，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很长时间里还是矛盾重重。不同的是，强忍的过程中记得提醒自己无条件找自己，渐渐有机械的强制的无条件告诉自己是我错了，变得真的能认识到自己错了，错在哪儿。之后常常还是有很多矛盾，虽然能看到自己的问题了，还会有强忍难忍，但明显感到自己冷静多了，理智多了。这几年感觉真是剜心透骨，如果不是一直坚持学法，决心要听师父话修自己，不是师父大法加持去掉我执着的物质，我根本迈不出无条件说我错了这一步，更谈不上剜心透骨，摔摔打打坚持几年下来，这才体会到修去自己人心执着不容易，也能了解有些同修不能按照师父大法的要求去做。明慧编辑部文章指出了问题，也还有人用各种理由不认真对待，继续自己习惯的行为，并不是他们自己真我清醒理智时想要干的，都是各种人心执着观念控制下干的，而自己不坚定正念遵照师父大法要求去做，不认真对待明慧编辑部文章指出的问题，几乎无法摆脱那些自己不以为意的人心执着观念的干扰控制，而这背后的问题却很严重。经过这几年剜心透骨的磨练，我才看到自己气愤不平的背后，不仅是修炼中过去已经认识到的强烈的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自以为是、顽固的维护自己、强烈的负面思维等等，更深处还隐藏着只想按自己能接受的、认为好的去做，不想完全按照大法要求自己，被无法无天的邪党文化毒害，上学后就越来越抵触你要听话的要求，修炼后仍然不知天高地厚，修炼多年居然没有要听师父话的概念，更深处对在法上修炼提高也没正当回事，而把自己对修炼的有限理解当宝贝，沾沾自喜，我修得不错，自以为努力地修了十多年，在思想的更深处却隐藏着不敬师不敬法，不想按大法要求修炼提高自己，还用各种貌似堂皇的借口层层层层 严严实实地掩藏着。如果这几年还像以前那样的修，我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思想深处潜藏这样的抵触大法修炼，永远不知道自己在修炼中有这么大的漏洞，永远不知道之前自以为修得不错，其实却很表面、很肤浅，差得很远很远。如果就这样走到最后，等于白修，根本上等于没修。意识到这些后，在很长时间里，对自己都很失望，甚至绝望，那种沉痛无以言表。所以想对还使用微信、电报等的同修说，我大概能体会了解一些你的心态，也深知针对人心执着真正去修自己时，人心干扰很多，但是师父也讲过有关的法，明慧编辑部文章也明确指出来了，都不需要我们悟了，只要听师父话去做到而已，你却都不当回事，能说这是在修吗？错过了大法修炼机缘，可不是说起来这么轻松啊。也许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的修炼要不要听师父的话，想想明慧编辑部文章指出的问题自己做得怎样，想想自己是否真心在大法中修炼，理智的答案一出来，相信我们会有正念做到做好。愿同修冷静三思，做得越来越好。个人认识有限，不足之处欢迎指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珍惜明慧网也是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一，明慧网伴我修炼。我于1996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和大法修炼人的疯狂迫害。2001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三年，2004年出狱后，因为当地610街道派出所居委会无休止的骚扰，2009年底在师父的呵护下，经过事先周密安排变卖了房产，我离开了这个特大城市，回到家乡城市居住，至今已九年了。虽然和本地个别同修也有接触，但接触不多。来到家乡城市，一切都是新的。我做的项目基本有三个，一是89年前手机还没有现在这样智能，人们交流还是用电邮较多，所以我在网上收集电邮地址共80万个，通过破网软件用国外信箱向国内民众发了三轮共240万个真相邮件，收到了不少回复，真相内容基本来自明慧网。二是用神笔做法器，整理综合本地和全国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情况和数据，成文后发给明慧编辑部，这类稿件基本都被用了。这是一个工作量相当大的工作，资料数据均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发表当地综合报道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之惨烈，迫害者恶报之凄惨，国际社会追逃名单令人震惊。从那以后，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数量断崖式下降。三是师父点化，建一个小资料点，到小区送光盘、真相小册子，刻录光盘、打印盘面，购买耗材，自己下载明慧网真相期刊，打印装订，再送到方圆几公里的十多个小区。其中遇到的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除了自己摸索外，就是到明慧网天地行技术论坛搜索解决。这个项目一直到现在，发完一轮，新的期刊又出来了，接着发，直接发到住宅户门上的福字后面。漂亮的礼品袋里面装的是大法弟子的祝福，两本小册子，一张真相传单，众生都拿回家了，没有丢弃的。二，珍惜明慧网也是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明慧网第一时间把师父的新讲法送到我们面前，每当出现一些普遍性问题时，明慧编辑部都会发表文章，使我们跟上正法进程。在旧势力设下的重重陷阱中，在人的种种诱惑中，
如果没有大法，没有师父的呵护，没有明慧王，一个人撒在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人群里，早就找不到自己了。在孤独寂寞中，明慧王使我融入在正法洪流中，不忘使命。在病业痛苦中，明慧网刊登的同修交流的经验教训，使我坚定了正念。在心中对某些层次的法理已经认识到一定的时候，就差一张薄纸一捅就破的时候，同修的交流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启迪了我。一面挡在面前的大墙轰然而倒，一个全新的境界展现在面前。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修炼情况的一个窗口，正法进程重大问题都会在这里体现。大法弟子对法的无比坚定，可歌可泣的护法，慈悲救度世人，对新学员也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阅读明慧网刊登的同修交流文章，起码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曾经和当地一个老学员谈到明慧网的作用时，他跳脚说，没有明慧网就不能修了。即使当时他正执着于新唐人电视的关于邪党2017年解体的预言节目，实际这些问题明慧网交流文章都有所提及。不到一年，他身体急剧消瘦，瘦了40斤，50多岁的模样变成了衰老的70多岁。学习一下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的一段讲法。弟子问，明慧网连续发表制止乱法文章，可是有的大陆学员仍不清醒。师父说，是啊，被邪恶控制了，对明慧网也反对。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在明慧网上发表消息吗？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可信的，是大法弟子一个交流的平台。换个角度讲，师父也在看着，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的。修炼是严肃的，在对待明慧网上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那些对明慧网认识不清的学员，仔细深挖深找，一定能找出自己的原因来。建议有条件的大法弟子自己每天上明慧网，和最艰苦的时候相比，上通下达、四面八方、内容质量俱佳的明慧网，经过编辑同修、技术同修、破网软件同修的无私付出和努力，差不多已经送到你面前了，就差你点下鼠标或手机了。让我们一起珍惜爱护明慧网。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秦皇导师多位学员被非法抓捕所思》，作者秦皇导师大法弟子。近期与一位外地同修交流，提到秦皇岛这几年接二连三的出现同修被非法抓捕迫害，直到近半年更显猖狂，只要抓了人，不管有没有所谓的证据，就走司法程序，就是不放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位同修提到，他所在地区前几年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同修接连被绑架，有位同修开始小面积的交流，问到同修们对于出现的事情都是怎么想的。多数同修的心态是发正念铲除邪恶，那些抓人者都是不可救药的，这么多年了什么真相没听过，没必要讲真相了，不该留他们了。此同修开始跟大家交流，我们的思维里面不能有怨恨不平的心，正法一天没结束就是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大法弟子的前程是绝对光明的，可是被邪恶操控的人未来是极其可怕的，我们有怨恨有怕心就生不出慈悲，所发的正念也就没有威力，因为慈悲是威严与法力的展现，大法弟子就是完全为他的生命。他们当地有一位老同修被告知去检察院接受调查，老同修一去就给他们说，你们可不能做这个事啊，只参与迫害大法弟子。 你们以后可怎么办啊？这些官员嗤之以鼻，感觉自己位高权重，我们怎么办？想想你自己怎么办吧。可是老同修每次去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慨，你们可怎么办呢？没有去想自己，并讲给他们当前的局势及大法真相。到后来，这些人一见到老同修就说，哎呀，我们以后怎么办呢？不能做这种事啊。这个地区的同修渐渐地归正自己的心态，散发着慈悲的场。到了2015年肃江，也没有一个同修被骚扰。同修一打电话，那边的人就说，大姨，我们不会干那些事。同修被迫害的原因很多，除了上述对于参与迫害人员的怨恨以外，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出事首先挑同修的毛病，隶属其修炼的不足，这种心态下是发不出正念来的。我们不能去要求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更不能去挑他们的毛病和不足，这种心态就等于是你特别理解邪恶为什么迫害同修，也特别同意邪恶迫害同修，那怎么能营救同修呢？师父讲过，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见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还有在营救同修时的配合上，有的同修想这么做，有的同修想那么做，带着情绪否定着别人的做法，把别人的做法贬低得一无是处，无形中把同修推到了敌对的一方，严重内耗，证实着自己，起到的是干扰作用。师父告诉我们，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当地同修应该真正放下自我，与同修拧成一股劲，默默配合，共同解体邪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